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我觉得最近啊，可能因为工作真的比较忙碌，所以常常我在听节目啊，或者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听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每个人有不太一样的期待哈。像有些人就是觉得说，我已经忙了一天，很累了，我就是想要听爽、听放松的哈，听有些人在那边讲干话、讲笑话，然后很开心的哈哈哈哈，不用太多内容。也没关系，是听爽还有听放松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呢是属于说，他想要透过 podcast 去学到一些，去吸收到一些他平常在生活中不会知道的知识，不管是时事啊、经济啊、政治啊，或者各种冷知识相关的。好，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是属于哪一者呢？那我可以很诚实的说，对，我想应该不难猜到啦，我们这个旅行热炒店的节目都做那么硬那么多知识，是的，我当然是属于后者。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说在工作啊或忙碌之余呢，那是用吸收资讯、接触知识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让我自己放松。好，所以以前呢可能对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开始滑这个维基百科啊，看书。好，那现在又多了 podcast 可以听，还有这个管道。那最近还有一个新欢啦，就是说因为现在开始使用我这边当地图书馆的一些这个电子书的资源。好，那发现说我可以找到蛮多英文书的这个电子有声版的。好，那虽然说我在美国住蛮久的了，但是我觉得我在休息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想要说哇一口气看一堆英文字这样几百页，我还是比较想要用听的方式呢来听这个英文的电子书。所以呢这个算是最近呢在休息的时候接触资讯一个算是新的管道，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好，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呢，对你听 podcast 你是属于这个听爽听放松型的呢，还是吸收知识型的呢，还是这个一半一半，还蛮好奇大家是怎么样的。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还是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齁。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我们要来聊一个美国算是说它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超级重要的角色的一个州，叫做维吉尼亚州。对，这个维吉尼亚州齁，它我们如果要在地图上找到它的话呢，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美国地图的右手边，就是靠大西洋这边，然后还蛮接近中间的这个地方。虽然说我们通常在讲美国早期历史的时候啊，可能首先想到的呢都会是东北部新英格兰这边齁，特别是我过去住了很久的麻州，不管是我们过去知道这个清教徒建立殖民地啊，或者是独立革命查党事件这一些东西，这一系列事件的许多这种最早的起点呢，你都可以在这个新英格兰这边看到。可是呢其实英格兰人他们跑到北美洲来建立殖民地，其实最早的地方并不是在新英格兰，也不是在麻州哦，它是在今天的维吉尼亚州。那这个地方呢，对，他们在1607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五月花号是1620年，在那之前十几年呢，其实大不列颠人他们最早来建立北美殖民地的地方呢，就是在维吉尼亚州、并不是你看那个最右上角的那个新英格兰还有波士顿这样子的地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后来他在美国历史上扮演的这个角色也蛮重要的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对，华盛顿呢，他就是出生在维吉尼亚州，而且他后来一辈子几乎都住在维吉尼亚州。那其实不只是华盛顿哦，这个美国1776年建国后，然后后来1789第一次有这个所谓的美国总统，那在那之后的前五位总统呢，有多达四位总统都是来自维吉尼亚州。那甚至我还读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名称，叫做维吉尼亚王朝 Virginia Dynasty。 那当然美国并不是这个王国嘛，所以当然没有所谓的王朝，只是说呢怎么前五位总统有四位都是来自维吉尼亚州呢？到底这个州有什么地方那么厉害呢？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那这个维吉尼亚州我本来也想说，对，就和其他别州一样中规中矩，那介绍这些州的基本资讯就好，那历史的部分不用挖太深。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个州它不只说它的历史很悠久，我觉得它有一些历史呢是我们可能曾经透过影视作品或者是我们过去在课本上有接触到的这一些部分，它其实是可以被拆解的。那拆解并不一定是说那个我们课本上读到的啊，或者是在主流媒体看到的是错的，而是说它可能对这个视角不太一样，或者是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细节呢和我们所理解的好像有一点出入。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可以来讨 论一下这一些我们所读过或者是看过的东西。好，所以我把今天的这个主题，我就把它叫做这个拆解美国神话。哦，特别注意哦，我是用拆解，不是这个破解。哦，因为也没有要破解啦。哦，只是说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呢，欸，把这一些历史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标题我提了两件事情嘛，一个是华盛顿真的砍了樱桃树吗？还有说，欸，这个风中奇缘它其实是个历史悲剧。好，那今天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呢会讲到的两个地区，以及呢这两个地区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好，那接下来呢，对，我们就马上来到维吉尼亚州，我们一起来看看，哦，这个美国很早很早，当这个大不列颠人刚来到北美洲的时候，他们，欸，看到的是一片怎么样子的土地，还有他们在这里做了怎样的事情吧。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把我们之前分享过的这一本书 American Nations 美利坚国度，哦，它这里面的一些使用的概念把它拿出来介绍一下。哦，它把美国分割成很多很多个小小的国度，那维吉尼亚州靠大西洋这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哦，这个最早开发的地方呢，在这本书里面叫做潮水区 The Tide Water。那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就是整个大不列颠人他们来殖民北美洲的一个起点。他们来到这边的时间呢，就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是1607年。当时的英国国王呢是詹姆士一世，他们那个时候，欸，首先是来到被他们称为维吉尼亚的这一片土地，然后建立了第一个城市呢，对，因为当时的国王呢叫做詹姆士一世嘛，所以他们建立的第一个城镇呢就叫做詹姆斯镇 Jamestown。那听到这边，各位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说，欸，其实美国最早的这个殖民故事应该是发生在詹姆士镇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好像很少在美国以外地方的这个书上啊，或者是课本上看到呢？我自己有一个推测，我是猜想的，是因为说这个詹姆斯镇啊，哦，他们这个早期的这个殖民历史实在是太悲惨的，哦，他们到这边呢，欸，很快就发现说有许多的人水土不服，然后也开始有这个粮食不足的问题。那在他们登陆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呢，欸，他们本来带来了214位，就是从这个英格兰移民到北美洲这边来开发的人，这个214人里面呢，竟然只有60个人在三年之后还活着，也就是说呢，对，大概有6-7成的人都没有撑过最早的这几年。所以以这个作为殖民的起点啊，我必须要说这个詹姆斯镇的殖民呢，可以说是非常失败而且非常的悲剧。那他们不止没有发现他们本来很期待可以找到的黄金，哦，没有挖到金矿，而且呢，对，后来连自己的粮食都非常不足。欸，可是几年之后呢，他们发现说，哇，原来维吉尼亚很适合种植一种作物，所以就因为他们后来大量种植这种作物，本来差一点要失败的维吉尼亚殖民地呢，就被这样子救援成功了。那这种作物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烟草。哦，那他们就发现说，欸，这边的环境啊，烟草是可以种起来的，而且毕竟，哦，当时这个欧洲啊对烟草是有一定需求的嘛，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个烟草经济呢，欸，来经营这一块殖民地。可是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种烟草啊，其实需要非常大量的劳动力，可是殖民地这边，哦，地广人稀啊，没有太多人，那要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一些种烟草的殖民者，他们就后来就想说，我们可以就像我们以前在英格兰那样子，哦，我们国内本来就会有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奴隶嘛，让他们呢去种植这个烟草。所以呢，欸，这个烟草经济呢，它不只是撑起了早期的维吉尼亚州，而且它还影响了这个维吉尼亚州，甚至我们讲整个潮水区它后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哦，因为就像我们讲的，烟草呢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就因为需要劳动力，所以呢他们就引入了奴隶，那也导致说呢，欸，这边的社会氛围他们比较希望说，欸，去维持那种仿佛是中世纪一般的这种封建社会。哦，就是这个大地主下面呢有许多的奴隶在他的农场，在他的这个种植园里面劳动，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经营这一块殖民地。好，刚刚可能讲的稍微有点硬一点，所以我们稍微转换一下下，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聊一下，是说，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最早建立殖民地的这一块地方嘛，维吉尼亚州靠海这边，那这边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去了解一下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这边有个区域叫做 Historic Triangle 历史金三角，那如果叫做金三角，就表示说，这边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城镇，那这三个城镇呢，都很古老，而且在历史上呢扮演着蛮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这三个城镇里面呢，比较大的一个叫做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那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维吉尼亚州的州府所在，它是一个不算大但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城镇。好，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孤独星球有特别推荐，说你如果来这边的话呢，你要去拜访它的这个市中心，它市中心有一整个很大的历史街区，他们把它包装成一个 Colonial Williamsburg， 这个殖民时代的威廉斯堡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街区。那这里面呢保留了大概80几栋建筑，哇，可以让你直接看到说，早期后这个殖民地时期呢，维吉尼亚州是长什么样子的。而且呢，我发现美国人很喜欢这一套，就是你有时候去一些历史景点呢，他们就会找一些人，他们是那边的解说员，但是呢，他们会穿当年他们这个那个时代殖民地时代他们的服装，然后呢，用这种第一人称，仿佛他就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这样子的方式呢，去跟你做解说，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呢，来跟你讲那边当时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威廉斯堡呢，对，算是被大推一个说你要了解早期啊这个殖民地他们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怎么生活的话呢，你可以来这个地方。好，那威廉斯堡呢，除了它是早期的这个州府所在之外呢，这边也有一所大学，它是一个大学城。那这一间大学呢叫做 William and Mary 威廉玛丽大学。那听到这边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这什么东西啊，威廉玛丽大学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啊，我也没有朋友读这间学校啊，这是不是什么野鸡大学啊什么之类的。好，那跟各位讲，这不是什么野鸡大学，这个是全美国第二老的大学，仅次于哈佛。好，它是在这个17世纪就已经成立的一所学校。那我们之前有提嘛，就是美国早期这些历史很久的大学呢，大部分后来都成为这个所谓的常春藤。那只是说因为这间学校它后来呢是公立学校，所以他没有加入常春藤，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历史很悠久而且排名呢也非常好的一所学校。那也因为有这一所大学的存在呢，也让这个古老的城镇里面呢多了一些年轻的活力。好，接下来离开威廉斯堡呢，我们要往历史金三角的第二个城镇前进。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Yorktown 约克镇。约克镇呢，它的重要之处在于说，美国独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殖民地上自己成立了军队，然后呢跑来跟这个英国打打打打打打了好几年。那后来一直打到1781年，对，打到1781年呢，这个英国的军队终于撑不下去了，所以呢，最后英军向华盛顿投降的地方呢，就是在约克镇。那这个地方呢，它现在这一片战场呢，也是这个国家级的历史遗迹。那可以去看这个遗迹，那边也有博物馆可以跟你做解说。好，所以这是历史金三角的第二个点，叫做约克镇。好，那最后我们要讲历史金三角的最后一个点，第三个点就是詹姆斯镇 Jamestown， 就是当初这些人跑到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据点。好，那这个地方呢，它和前面讲的威廉斯堡不太一样，威廉斯堡现在还是一个城镇，但是詹姆斯镇呢，它现在基本上只剩下这些历史遗迹了。好，那当地呢，有经过一些考古，有挖出一些东西，那目前呢是由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处呢来管理的，那现场也有解说员呢会去跟你做解说。那我在看孤独星球对这个詹姆斯镇的介绍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写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这边的解说员呢会跟你讲解当年的历史，那特别是关于一个人的历史，那这个人呢就是保加康帝，也就是呢迪士尼动画风中奇缘里面的这个女主角。那因为这个动画基本上它的英文的本来的名称就是以这个保加康帝为这个动画的名称的，告诉你这个历史上真正的保加康帝跟迪士尼动画话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让我还蛮好奇说，虽然我对风中奇缘这个作品并不算是很熟，稍微知道一点，那但是我还蛮好奇是说，迪士尼是怎么呈现的，还有它和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就是当时真正的历史又有什么出入呢？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全球知名的影视作品里面呢，和维吉尼亚州最为相关的一部，也就是迪士尼的动画风中奇缘。要讲这个风中奇缘，我就要先讲一下，我想各位应该非常有感，这个迪士尼动画的中文翻译里面呢，很喜欢动不动就会使用到奇缘这两个字。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说，所以迪士尼到底制造出了多少个奇缘？那答案是呢，迪士尼目前有五大奇缘，那从最老的到最新的一路排下来的话呢，是仙女奇缘、风中奇缘、魔法奇缘、冰雪奇缘，还有海洋奇缘，所以有五大奇缘。那这个风中奇缘呢，它是在迪士尼五大奇缘里面的第二部。那其实迪士尼他们自己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呢，这个风中奇缘呢是在他们所有的动画长片里面呢，第一部是根据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去改编的一个故事。那的确在历史上呢，真的有一个人叫做保加康帝，他也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原住民的女性，但是他的命运呢其实和动画讲的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好，那这边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个风中奇缘它在迪士尼动画里面的设定。那女主角呢叫做保加康帝，她是美洲原住民，她是一位当地部落酋长的女儿。那男主角呢叫做约翰史密斯 John Smith， 他是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那当时呢其实这个根据动画啦说，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间当然关系很不好嘛，但是这个保加康帝和约翰史密斯呢，他们就跨越了种族的樊篱，爱上了彼此。那甚至后来有一次呢，约翰史密斯他差一点就要被部落的人给杀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保加康帝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了他一命。我想听到这边呢，各位大概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非常迪士尼式的一种诠释，就是有勇敢独立自主的女性，然后也有呢，努力去突破这个种族还有社会框架的角色，以及呢，对大家还是需要的这个浪漫爱情，当然还有这个台词讲一讲就要开始唱歌的这样子的故事编排，那这当然是迪士尼式的演绎。不过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历史上的保加康帝呢，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历史上的这个风中奇缘保加康帝啊，他的一生根本就是一场悲剧。那我们来看一下，保加康帝他所属的这个部落呢叫做 Pamonki， 那他自己真正的名字其实也不是叫保加康帝，他是叫做 Amonut。那大部分的研究者是认为呢，保加康帝他不太可能真的和这个殖民者约翰史密斯有一段情。那原因是呢，这个约翰史密斯他1607年来到这个维吉尼亚州，来到詹姆斯镇的时候呢，他27岁，可是那时候保加康帝才10岁而已。根据那时候的这个社会情势呢，应该是不太可能发展出一段恋情来的。保加康帝他的人生被完全改写呢，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就突然他在部落里面就这样子消失了。消失到哪里去呢？原来他被英国人给绑架了，对，绑架到詹姆斯镇，这个英国人的殖民地去了。那时候他才十几岁。那各位会开始想说，到底为什么英国人要绑架这个保加康帝呢？我们来想一想，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那时候台湾很多社会案件啊，好像就是动不动就是会听到什么凶杀案啊，或者是绑票案。那各位想，如果你今天在新闻上看到说，某某集团总裁的女儿被绑架了，或者是说，某某政治人物的儿子被绑架了，那我们看到这种新闻大概就会想说，对，大概就是这个绑架的那一方想要要求对方付出这个巨额的赎金啊，或是要跟对方谈什么条件嘛。那的确这个英国人他之所以会绑架保加康帝呢，当然也是因为他的父亲算是部落联盟的领袖，所以要跟他们去谈条件，比如说请他们释放被俘虏的英国人等等的。但是后来很有趣，后来这件事情也没有继续发展，原住民那边也没有出来救这个保加康帝，然后英国人好像也没有做什么，所以后来保加康帝呢就一直在这个英国人的殖民地里面生活着。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改信了基督教，而且他还拥有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做 Rebecca。 那不止如此呢，他还学习英文，并且呢和一位英国人叫做约翰洛夫 John Rolfe 他结婚了。那后来呢，保加康帝他就和这一位约翰洛夫呢一起回到英格兰。那在英格兰的时候，哇，毕竟他是这个约翰洛夫这个殖民者的妻子嘛，而且他虽然只是说一个这个酋长的女儿，但是在英格兰呢，他就被讲成说，你看这位大有来头，他是这个印第安帝国的公主，很厉害的。那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出席了许许多多的这个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你这样乍听之下会觉得说， 说，哇，真的是意气风发，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英国人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就是为了要去展现他们殖民的成果吗？就是要去展现说，你看我们成功的驯化了当地的这个美洲原住民，让他们会讲英文了，让他们改信基督教了，还让他们可以融入这个英格兰的上流社会，你看我们殖民的多棒，赶快捐钱给我们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其实保加康帝啊，在英格兰几乎就像是一个展示品一样，被带到不同的场合去，那目的呢，就只是为了要叫英国人捐钱，多抖内一点给这个维吉尼亚殖民地，其实真的是很悲惨，不断的被各种人利用。那保加康帝的故事结局呢，也是相当的悲剧。他后来在回程的途中，还没有跨过大西洋的时候呢，在路上呢就病死了。他过世的时候呢，才只有21岁，而且呢，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回到美洲大陆他的家乡了。哇，听到这里我必须要说，我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会需要花一些力气去消化，因为我真的很难想象说被迪士尼弄得那么浪漫那么美好的一个剧情，它背后其实是黑暗到这个程度的。那不过反过来说，我觉得这或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我们有这一部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影视作品，那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些我们后来所知道去重新认识的历史，那或许呢，在这个对照还有比较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去思考是不管是这段殖民的历史啊，好，原住民和白人的关系，那甚至是女性她在这整个过程中她的地位以及她的话语权，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很多讨论空间的。或许呢，作为学校的这个讨论教材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案例。好，所以我们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呢，来聊这个《风中奇缘》还有保加康帝。那主要还是希望说，当我们在聊这个维吉尼亚州啊，还有詹姆斯镇这一些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同时去想到说，当时这些白人和原住民中间有发生过的这些冲突，还有这些悲剧性的历史，那也是我们可以去了解的一部分。好，离开了这个历史金三角呢，那现在我们要往南边移动一点点，到一座靠大西洋这边的海港城市，这个地方呢叫做 Norfolk 诺福克。那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座美国的海军基地，而且它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大家可以去那个 Google Map 上面找出来看一下，真的是超级大的。那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节目很久很久之前有稍微短暂的提到一下，那这是在 EP48 那一集的来宾 Brandy， 那当时他的先生呢有这个军职的身份，所以他们曾经在 Norfolk 这边住过一段时间。那一集他有分享这边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小故事，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 EP48 再找出来稍微听一下。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叫做 Libron， 他住在这个附近。那 Libron 说呢，他说这个诺福克这边呢可以说是全美国最闷的地区之一。那他也另外有提到说，哇，这个地方的人呢开车是非常横冲直撞的，我不知道和其他州比起来是怎么样子，不过这个 Libron 他提到说，这是他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感想。那他有特别推荐说，其实这边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他的长眠之地还有他的纪念馆呢就是在诺福克这个地方。那这位人呢叫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是一位将军，麦克阿瑟将军，那就是台湾的听众们应该还蛮熟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麦帅。好，那跟非台湾的听众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其实是在二战还有韩战的时候呢算是美军在亚洲这边的最高将领。那台湾这边呢因为历史因素，所以呢对于这个二战啊还有韩战这个时候的美国的官员啊还有军事将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敬，所以在台湾你会看到，比如说呢，台湾就有一条路呢是以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命名，叫做麦帅公路，它是台湾号称第一条高速公路，那就是现在的台北的南京东路六段、环东大道以及中山高速公路台北到基隆之间的大部分路段，就是以前这个麦帅公路。那另外呢，对台湾的人如果跟我是同一辈长大的话，大概在课本上都读过一课叫做麦帅卫子祈祷文，这是国文课本里面的一个课文。好，那也算是我们当年当学生的时候最喜欢拿来恶搞改编的几篇文章之一啦。好，总而言之呢，对，就是台湾人听众大概还蛮熟悉，那在美国历史上也的确还蛮重要的这一位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呢，他们夫妇后来呢就是埋葬在诺福克这个地方的。那他们埋葬的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一个纪念馆，那他本来是一个市政府，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那目前呢就是位于诺福克的市中心。 好，我们离开了维吉尼亚州这个靠海的部分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路往北，我们要到这个维吉尼亚州比较北边，靠近华盛顿特区 Washington DC 的这个地方。华盛顿特区呢，对，我们都知道它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所在地，不管是白宫啊、国会山庄那些最重要的机关呢，都会在华盛顿特区这边。所以华盛顿特区呢，它基本上是夹在马里兰州还有这个维吉尼亚州的中间。那你从华盛顿特区呢，隔一条河的对岸其实就是维吉尼亚州。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其实美国有蛮多这个联邦政府的单位呢，它其实不是设在这个华盛顿特区里面，它是设在这个一河之隔的维吉尼亚州这边。那举例来讲呢，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五角大厦就是在维吉尼亚州这边，那它的隔壁呢是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除了这个之外呢，很不幸后在不久之前呢发生空难的这个华盛顿国家机场，对，它也不是在华盛顿特区，它也是在维吉尼亚州。那还有呢，我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曾经介绍过的这个华盛顿特区的国门杜勒斯国际机场，它也是在维吉尼亚州。所以其实呢，这个美国的联邦特区啊，有很多的建筑呢都是盖在维吉尼亚州这边的。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五角大厦，它是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那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认为说全世界最强的军队就是美军嘛，所以算是全世界最强的这个军队，他们的这个总部所在呢，对，就是五角大厦。那其实除了它是美国国防部的总部所在地呢，其实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低层建筑。他们的官网上有提供一些很厉害的数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这栋建筑呢，它有7754面窗户，然后里面的走道呢，总共有28公里那么长。那它因为是五角形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五角大厦。那它里面是办公室嘛，这个办公室的楼地板面积加起来呢有 0.6 平方公里，哇，听起来超大的齁。那这个五角大厦还有一件事情很神奇，就是它和911这个数字很有缘分。怎么说呢，五角大厦它其实是在二次大战开始的时候它动土兴建的齁，它在1941年的9月11号动土兴建。那它后来呢在被攻击的时候呢，对，就是正好隔60年，2001年的同样是9月11号、哦、真的是很神奇、哦、911这个数字和五角大厦有这个很神奇的量子纠缠。那这边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则轶事、哦、那他是说2001年这个911攻击的时候呢，捷机客他们开飞机去撞那个五角大厦嘛、哦、你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伤亡会很严重，那实际上也是有伤亡的，只是说呢，这个捷机客他们攻击的时候、哦、他们是攻击这个五角形，他们有五个边嘛的其中一边。那911攻击的时候呢，那一边他其实正好刚整修完，已经整修好了，但是本来在那边上班的人还没有全部搬回去，所以那一侧的办公室大部分还是空的。那就因为有这个整修计划的关系呢，所以意外降低了那一次这个飞机撞击事件的伤亡。那这是关于五角大厦一段蛮有趣的这个冷知识，还特别被写在美国国防部的网站上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隔壁的这个阿灵顿国家墓园。那这边呢就是埋葬那些为国捐躯的这一些烈士、这一些先人的地方。那它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埋葬了超过40万位的先人。据说呢每天可以有多达30场的葬礼在这边举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美国的这个忠烈祠啦。那关于阿灵顿国家墓园，我觉得也有一段蛮有趣的历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块地它成为墓园之前呢，它本来其实是属于一位将军。那这一位将军呢叫做罗伯特里。那这个人很重要，因为呢他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呢跑去南方，他是跟那个叛变的南方一起作战的，而且他是南方邦联这边军队的这个总司令，就是他们的这个最高将领，就是这一位罗伯特里将军。那其实罗伯特里将军呢，他的血缘可以一路上溯到就是华盛顿 的妻子就是马萨华盛顿，因为这个马萨他跟华盛顿其实他算是马萨的第二段婚姻，那所以马萨在第一段婚姻他所生出来的小孩，那后来一直传下去呢，就有出了罗伯特李这一位叛变了美国的这个南方邦联的这个军事将领。好，那回来讲这个阿灵顿国家墓园，所以他本来是这个罗伯特李将军他们的这个家产，可是因为罗伯特后来叛变，然后跑去投靠南方了，所以怎么办呢？后来那个北方联邦就是想说，好啊，反正你都叛变了嘛，好，所以我们就直接把你家的土地直接拿去充公，当成国家墓园用。因为那个时候呢，战争嘛，有太多人要埋葬了，这个本来华盛顿特区的墓园已经爆满了，好，所以他后来就直接把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财产给充公，就成为今天的这个阿灵顿国家墓园。那当然啦，后来那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他们还是有乖乖的，联邦政府有花钱乖乖的把它跟他们家族把它买下来这样子，所以这是关于阿灵顿国家墓园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阿灵顿国家墓园还有前面的五角大厦呢，它都是属于说离这个华盛顿特区的中心非常的近，就是你只要搭地铁然后跨一个河就可以到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到这个华盛顿特区玩的时候，大部分人也都会到这边来走一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呢，离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比较远，但是往南大概十几二十公里就可以到的一个地方，叫做 Mount Vernon 佛南山。好，那佛南山它乍看之下是一个郊区小镇，但是这边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呢它就是华盛顿本人他活了大半辈子的这个住处，那目前也算是一个蛮热门的景点嘛，因为毕竟华盛顿还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开国元勋，所以很多人来这边玩的时候呢，还是会来朝圣一下的。好，那既然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好好来聊一下华盛顿。我们要来拆解另外一个这个美国的神话，就是关于华盛顿这个人。好，那讲到华盛顿呢，对，我想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小时候对华盛顿这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对他砍了一棵樱桃树。好，那为了让大家复习一下，我在网络上去找了一下这篇故事的一个中文的版本。那在这边呢，对，就用一个小剧场的方式呢，再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华盛顿在年幼的时候呢，他非常喜欢爸爸送给他的一把小斧头。有一天，他走进家中的庭院，看见一棵小树，他想试试这把小斧头，结果就用这把小斧头砍倒那棵小树了。当华盛顿的爸爸发现小树被砍倒之后，既伤心又愤怒地问道：谁胆敢砍倒这棵树的？它可不是普通的树啊，它是全国绝无仅有的樱桃树，我花了很多钱才买到的啊。这时候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对爸爸说：对不起爸爸，因为我想试试你送给我的小斧头，所以砍倒这棵宝贵的樱桃树，我以后不会这样做了。华盛顿的父亲听后并没有责怪儿子，更转怒为喜，一把抱起华盛顿，激动地对他说：好孩子，我很高兴啊，因为你不但没有说谎，而且能鼓起勇气将这件事告诉我。失去一棵树又算是什么呢？我宁愿失去这棵树，也不愿意见到你成为说谎的孩子啊。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故事。那当然后来呢大部分都认为说这件事情呢要么就是没有发生，那如果有发生的话可能也无法验证。那究竟这个故事怎么样子会变成好像我们对华盛顿的一个印象，然后如何传播到全世界呢？后面我们会来稍微提一下。那既然讲这个华盛顿，然后他又和维吉尼亚州那么有关系，我们还是来快速认识一下他的这个家世背景，还有他到底怎么样影响讲这个世界。好，首先呢，对，我们先回到前面，我们讲这个维吉尼亚州靠海这边的这个地区叫做 Tidewater 潮水区嘛。那华盛顿他的家世背景呢，对，他们家也是很早就是从英格兰搬过来这边开疆辟土的这个大佬。那他们家呢拥有大片的烟草田，而且呢有数百名奴隶在他们的这个种植园里面劳动。 虽然说出身不算太差，但是华盛顿这个也算是命运多舛，然后他的父亲算是早逝，那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呢，对，他就已经开始工作，他的专业呢是测量还有绘制地图。诶，读到这边我突然觉得好有亲切感哦，好，跟我一样是一个地图控呢。好，总而言之呢，这个华盛顿，那他后来当然是继承了他们的家产，那为了守护家产呢，他去加入了这个军队。那这边我们可以讲一下哦，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北美这边的军队这个规模都不大，也不是很有组织，那就是有一些这个法国的部队，有一些英国的部队，可能还有一些当地殖民者自己成立的这些游击队，两方都会去找一些原住民来跟他们同盟，然后在各地偶尔打一些游击战这样子。早期这个北美洲的军事大概就是像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时间拉到1754年，那那个时候呢，法国，对，那个时候法国还有在殖民北美洲，他们在这个俄亥俄河的流域呢，一路建立堡垒，一路去建立这些新的这个据点。那那时候华盛顿大概20几岁，他已经是这个中校的阶级了。好，那他被派到说今天这个匹兹堡那个地方，听说那个法国在那边建立了据点，所以英国这边就派他去说，来，这个华盛顿，你派人，我们派你带人去那边去勘察，并且去建立据点。好，那他们来到这个匹兹堡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那个时候法国方他们派出了一位小军官，这位军官真的很小，他是少尉阶级，相较于这个华盛顿这个中校算是差非常多的。那这位小军官他其实只是来传讯的，就是来跟华盛顿说，你不要再过来了，我们没有要跟你交战，你就不要再往前进，不要去侵犯我们的领域了。但是呢，华盛顿以为他们是要来攻击的，所以华盛顿就下令他的这个部队还有跟他同伙的原住民说开火。好，就是因为他讲这个开火呢，他就攻击了这个法国本来这边派出来根本没有来打仗，只是来传讯的这一位少尉。那最后呢，造成法军10死1伤，21人被俘，而且这场战只打了15分钟就结束了。好，虽然你乍看之下这是一场很小的战役，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华盛顿这边无预警的突然开火，那导致说法国为此啊勃然大怒，于是呢，英国和法国就这样子在北美洲全面开战。而且不只是在北美洲哦，这一场战事呢，后来又延伸回到欧洲了。那这时候呢，对，英国和法国果然之前打了几百年还不够，又开始打了。而且呢，这次打的时候啊，英国就拉拢了他的这个同盟，包括这个普鲁士还有葡萄牙。那法国的盟国呢，他就去找了这个西班牙，还有哈布斯堡，还有瑞典，甚至是俄罗斯哦。他们那个时候呢，各自的盟国就也全部都卷入这一场战争里面去。所以呢，这都是欧洲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场战争，叫做7年战争。那很多人也会说，这场战争也可以把它昵称为第0次世界大战，就是你第一次看到欧洲有这种战争，是哇，整个欧洲几乎所有的强权都进去一起打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啦，这个华盛顿他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人，只是呢，他改变世界历史，与其说是透过这个带领这个美国独立，不如说是他导致了欧洲打了这一场7年战争，导致这个欧洲的这个列强的秩序大洗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盛顿，所以他刚开始是打这个英法之间的战争的。那他后来呢，后来到美国独立革命的时候，他为什么又会出来当这个革命军的这个总将领呢？那这件事情就在于说，其实美国那个时候开始独立革命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13个殖民地嘛，那突然要打仗了，他们就出来，各个殖民地就派人出来组成这个大陆会议 Continental Congress， 他们就去协调他们之间的事务。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想象，你就想象说你的社区里面有13户人家，那这13户人家平常其实没有太多往来，甚至看彼此不爽，就是觉得说A 家觉得 B 家一天到晚都会放音乐，然后 B 家觉得 C 家的那个小孩一天到晚在那边尖叫觉得很烦这样子，他们就是13个不太熟而且可能看彼此不爽的这些邻居。然后有一天呢，在这个社区旁边要盖一个核能发电厂，哇，这时候突然这一些不熟甚至看彼此不顺眼的邻居，他们就要组成一个自救会来反对新建这个核能发电厂。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谁要来担任这个自救会的这个理事长呢？谁要来出来当里长伯呢？那他们就想说，这个华盛顿，看你这个人年纪比较大而且有打过仗的经验的，你应该比较知道怎么领导我们的部队，所以呢，这个华盛顿就这样子被推举出来去担任领袖。 好，那接下来呢，在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呢，其实华盛顿，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另外一集有提过说，他其实是主动辞职哈，他觉得说，哎，我担任军事将领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那这场战争也打赢了，他就想要做的事情是解甲归田，所以他就辞职了。可是他后来又被推举出来当总统哈，他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然后据说他在他的这个总统就职演讲里面有表达出说，他其实是非常不情愿要出来当总统的哈。那他做了两任之后呢，那又是坚持不做第三任。那他最后呢是在1799年的时候呢过世的。那他过世的原因呢，其实不是因为病死。那当时的情况是，对，他生了一场蛮严重的病。当时还是流行这个放血疗法，就是说，你生病了后就表示你血液里面有些东西要清掉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华盛顿生病很严重嘛，所以那时候医生就给他放血，结果放到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你可能很难想象说，哇，原来到了这个1799年，原来当时的医学呢还是蛮提倡这种放血疗法的。好，那就在这里呢结束了华盛顿的一生。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那个樱桃树的故事，或者是樱桃树的神话到底是怎么样子被发明出来的。在华盛顿过世之后呢，那时候全美国都很想要知道说，华盛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大家都很想要去读他的传记，所以呢帮华盛顿写传记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市场。那当时写传记的这个人呢叫做 Mason Wins， 那他是一位这个神职人员。那他在写华盛顿传记的时候，他又觉得说，我们既然是这个国家的开国的伟人，那他应该这个道德上面应该要完美一点嘛，应该要把他去塑造说他拥有一些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然后去说就是因为他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领袖。那就因为这样子呢，在他写华盛顿传记的大概好像是第五第六个版本里面呢，开始有把这个砍樱桃树的故事把它放到里面去。那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在19世纪的时候，他叫 William McGuffey， 那他这个人呢，他又去把这个华盛顿的故事呢拿出来放到教科书里面。据说呢这个教科书发行了超过1亿本那么多。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当时在写传记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华盛顿应该要把他塑造成一个道德上面非常完美的人，所以放了这个故事进去。然后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人，他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给小朋友当教材，所以把它放到教科书里面去。那最后呢就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说这个台湾的伟人故事是蒋介石小时候看鱼往上游嘛，那中国的伟人故事可能是像什么可能习近平扛200斤大麦十里不换肩，而美国的伟人故事呢就是对华盛顿砍了樱桃树之后对爸爸很诚实。那我不知道各位你所住的地方有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伟人故事，其实我还蛮有兴趣听大家分享世界各地的伟人故事的。所以呢，如果你知道其他的伟人故事的话呢，欢迎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关于维吉尼亚州的分享。其实这一集本来是要想要好好介绍这个州，不要讲那么多历史或者是讲那么多人物故事的，但是我在查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说，这一些真的蛮值得聊一聊的啦，毕竟它可能是我们对美国这一片土地一些比较既定或者是一些比较熟悉的印象。那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重新这个拆解，重新审视一下的话，或许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国家。那这些呢也都是和维吉尼亚州蛮相关的一些人物还有历史，所以呢也是觉得说，今天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好，那但是其实关于维吉尼亚州呢，我在查的时候还是有查到一些更多的东西，包括一些更多可以去旅行的地方啊。这一集没有时间讲，所以下一集呢我会继续讲维吉尼亚州，以及呢它隔壁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跟它很像的州，叫做西维吉尼亚州。究竟西维吉尼亚和维吉尼亚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就请大家要回来听下集。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厨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